好，这时候是正道的时候。这时候我想与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呢，叫做如何在生命上成长。如何在生命上成长，我们会从这个彼得前书第二章一到三节来看，怎么样能够在生命上成长。我们基督徒，我们蒙神所拯救了，我们的生命一定要成长的。我们不能够整天都做婴孩，我们不能够整天都不会自己独立，乃是能够靠主能够成长。所以今天呢，当我们来看这三节经文的时候，就是彼得前书二章一到三节的时候，我们看我们怎么能够在我们的灵命上真正的成长。第一点，我们要彻底的对付罪，彻底的对付罪。你看在这个彼得前书第二章一节这边说，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那这边告诉我们，一开始呢，他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成长的话，我们一定要除去我们心中的这些罪啊，这些好像我们有时候看的有时候以为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呢，我们一定要什么？一定要除去这样子的这个罪啊，我们才能够成长啊。这个是第一步，因为圣经里面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曾经跟我们讲，我们要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啊。是罪呢，就像那些拦阻的东西啊，把我们的这个行动啊给缠累着，让我们不能够很好的行动，也不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很好的成长，都是因为罪的缘故啊。所以呢，你要成长吗？你要把这些缠累着你的东西呢拿掉。如果一棵这个小一个树啊，如果小小棵的一棵树，它开始长的时候呢，如果有很多这些野草啊把它遮盖住的时候啊，这个小小的植物呢，它不能够很健壮的这个长起来了，它被遮阴，它的一些肥料给吸去了，它就一直成为一个很矮小的这个事物罢了，不会成为一棵大树。那这个也跟罪恶一样。那这边他说，所以你们去除去这个除去告诉我们，我们要把罪看着是死的，我们要把罪看着是死的。除去这个东西呢，是告诉我们好像把一件旧的衣服啊给拿掉，给脱掉，这是除去的这个带出的这个意思。那我们作为一个主的儿女，以前我们是一个罪人，以前我们是不得救的，我们是常常犯罪。那当我们相信主耶稣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个新人在里面。那旧人呢，就是把衣服把它脱掉了，已经脱去了，那我们就穿上新的人了，就好像这个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说，并且穿上新人了，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是的，这个是圣洁的人。然后你就必须要对罪啊看着是死的，旧的衣服呢你不会再穿上，你丢了肮脏的衣服丢了，你不会再穿上了，因为太过臭了，太过肮脏了。那这是我们对罪也应该有的态度，我们要把它看着是死的。对不起， 在这个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啊同定在十字架上了。那我们是把这些罪的东西呢把它钉死，已经算是死了。你一定要把罪看的是死了。那这不表示说我们信主的人呢不会犯罪啊，这不表示我们信主的人不会犯罪，我们信主的人还是会犯罪。那我们既然已经穿上了新衣，我们已经把旧的衣服脱去了，那么如果有一天你的这个新的衣服啊被沾上了一点啊肮脏的东西，你一定很不喜欢的，你一定会快一点的把那个新的衣服里面这个这污垢呢给它洗干净，靠主耶稣的宝血求主赦免，你就把它洗掉，对不对？但是呢你绝对不像以前那样，你再一次把那个旧的衣服穿上，你不会穿上那旧的，你乃是穿上什么新的衣服，你的是一个新的生命，你是把旧的那个东西罪的东西呢看着是死的，你不再爱犯罪。以前你还没有犯信主之前你很喜欢犯罪，但是信主之后呢你不喜欢犯罪，你恨恶罪恶，但是偶尔你会犯罪，那在你犯罪的时候呢你来到神的面前，你求神赦免。那这是我们作为主的儿女有这样的一个新的生命，你把罪看作死的，你不跟罪呢来往，你不轻易的跟罪打交道，如果有罪恶来的话你快点躲避，你快点的离开。那这是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儿女对待这罪的这个态度，一定要把罪看着是死的，你不可以再喜欢。以前你是如果你抽烟了，现在你绝对不喜欢抽烟，如果你以前你喜欢赌博的话，现在你不再喜欢赌博了，如果以前你喜欢看那些色情的东西，现在一定不喜欢看色情东西了啊，这个就是一个新的生命，你把罪呢看着是死的。第二点，我们怎么样彻底的对付这个罪呢？好让我们能够成长，我们必须要解决一切的罪啊！我们要对罪呢完全彻底的解决。你看在这彼得前书二章一节里面呢，其实他这边有在这个和合本里面就有两个一切，你看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那么呢还有一切毁谤的话，其实在钦定本呢还有另外一个一切是在这个诡诈的这个前面，一共有三个这个一切。你看 wherefore laying aside all malice and all guile， 我说呢 all evil speakings。 那当我们来到处理这个罪的时候呢，我们要解决一切，就是你所能够知道的你一定要处理。如果圣灵在你心中让你看见你有这样的罪，你一定要面对，你不可以让它搁置在那边。那这边讲的几样的罪，第一样的罪叫做恶毒啊，恶毒。什么叫恶毒呢？就是很阴毒很阴险很毒的心啊，要使到人家遭害啊。那在还没有信主之前你可能会有这样的心，你要把对方呢置之于死地，你要让对方受最大的痛苦，我恨死他，我巴不得他死，你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但信主之后呢，你不可以再有这种苦毒的这个心，不可以再有这个恶毒的心，你不可以再咒诅对方说但愿他快点死，你不可以这样叫咒诅了，因为你是一个新的人，你要把这些东西除去，你除去的时候良善才会进入你的心中，如果你不除去的话，你仍然你的心被这个塞住，你不能够成长。第二呢是嫉妒，嫉妒呢当然是对不起，第二是诡诈，诡诈呢是它的原文的意思，说用一个鱼饵啊来引诱啊，来引诱，就是说你用各种这个狡猾诡诈的方法呢来对待人，然后从中呢获益，以致能够 你就损人一己啊，啊，你就用各样的方法啊，能够骗就骗，能够赚钱就赚钱啊，能够害人你就害人，最重要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啊，千万不要这样子。那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做东西，我们就出自于爱心，不是出一种诡诈，就是要自己得到益处，不是的。另外一点是假善，假善就是假冒为善，假冒为善，假情假意，没有真情实意啊，表面好像很真心，但是真正里面呢是很虚假的，里面是要害人的。那求神给我们除去这样的假冒为善。那当在这个初期教会的时候，这个主耶稣呢特别指责那些法利赛人呢，指他们为什么假冒为善的。哦，他们的这个这杯子的盘呢，外面呢洗得干干净净，里面呢就藏着各样的这污秽啊，要形容他们好像那粉刷的这个坟墓啊，啊，外面坟墓是很粉刷的很漂亮，里面藏着各样污秽的这个骨头啊，这人的这个污秽的东西，那这个不是我们应有的，我们必须要心啊里外一直里外都能够清洁，都能够荣耀神，那这样子你的生命呢就会成长。那最后呢是讲到啊，不是最啊，另外一个是嫉妒。那嫉妒是当你看到别人有强处的时候，或者比你好的时候，你心中就很不舒服，你心中就酸溜溜的啊，你不喜欢人家比你好了。那这也是很多问题的这个根源。当你看到人家比你强的时候，你就开始嫉妒，你就开始用方法来对付，或者你不要跟他合作。以致在侍奉当中呢，侍奉受到拦阻啊，求神施恩帮助，叫我们不要有嫉妒。那当你嫉妒的时候呢，你就是要存心呢使到对方呢破坏，遭到破坏。好，我们不要这样子，我们一定要使人得到什么，得到益处。你发现了这些所讲的东西呢，总是对人不好的，是从心中的。那接着下来呢，你从心里面呢，你就发出，在你口中说出来，就是毁谤。毁谤就是用言语来破坏别人的这个声誉或者他的这个品格。我们有所谓的这个品格的这个暗杀 ，character assassination。那你可以透过你的口，你在背后你讲对方说哦某某人他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一个人。哇，你这样讲的时候，别人对那个人的印象呢就完完全全不同，因着你所讲的就破坏了他的形象，这是很可怕的。所以在这些所知道的东西呢，你就发现到要处理这东西呢，我们一定要有爱，一定要让基督的爱在我们里面成长，我们才能够有基督的样式。你要你的生命成长吗？不是让苦毒，不是让嫉妒，不是让这个假冒为善的东西在你的心中里面，乃是让主的爱在你的心中。当你有主的爱的时候，你就为着对方的好处，你的生命就给人家看到说你是那么样有这个嫉妒的这个温柔，有嫉妒的这个样式。那这是我们所要学习的。好，所以呢我们要十分的注意。那其实呢讲这些只不过是一部分的这些所谓的这些罪恶，其实在圣经里面呢给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更加多的罪恶，你们自己可以看一看。就是说这所说的显而易见啊，这奸淫啊，污秽啊，邪荡啊，拜偶像啊，邪术，仇恨啊等等，醉酒啊，异端等等，那这东西你跟我都要注意的。那这些比较明显的，那一些呢你觉得哦，只不过是心中的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罪恶啊，即使呢心中的一点罪恶你都要很小心的处理。让我来自己讨论。好，第三，我们一定要对付大小的罪。那有时候我们会 把罪恶把它分成大跟小，你说哦，打抢才是大的罪恶。那你知道为什么人会打抢？开始的时候是因为他贪，因为这小小的贪，你就慢慢贪别人的东西，最后你要把别人的东西占了，所以会打抢。那你说哦，杀人是个大罪，但是杀人之前呢，你从小的罪恶，你从小的这个思想里面就恨的这事情呢，你开始慢慢恨恨恨恨恨到最后吧，你竟然拿起一个武器，你采取行动来把对方给杀了。然后有人讲大罪就好像欺骗银行，是吗？是的，那是大罪。但是要有这样的一个大罪，通常都是从小的这个罪开始啊。比如说从讲骗话不老实，慢慢慢慢就演变成什么？成为大罪。所以呢，我们要解决大小的罪，不要轻看任何的这个小罪，不要以为一点说谎、一点欺骗啊、一点的贪心啊、一点的恨、一点的嫉妒没有相干。不是的，这些东西如果你没有好好的处理，这将会导致你犯上一种你料想不到的这个罪。那你想，有时候在这报纸上，有时候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媒体，我们看到有一些领袖啊，一些很有名的人，突然之间爆出一个丑闻，犯了什么奸淫，跟女人搞在一起，或者骗银行的这个钱，你想他们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吗？不是的，这是因着他们从某一个时候一点小小的这个贪，一点小小的这个罪，慢慢慢慢就让他最后呢犯上那个不能够被遮掩的这个罪。那就好像有一个小孩，他小的时候他走去外面偷了人家的一点线呢，拿回来给他妈妈啊，他妈妈呢知道他偷人家的这个线，他不在意，他说哦，孩子啊你不错啊，你还会拿一点线回来啊，他没有责备他，反而认同。后来呢，这小孩子又去外面呢偷人家的这个衣服啊，拿回来，哇，妈妈就很高兴，哇，你怎么会这么聪明呢、啊？把衣服带回来，我们有衣服可以穿。他一点责备都没有。然后这孩子呢，胆子越来越大了，偷人家的这个鞋啊，偷人家的这些食物啊等等。那有一天呢，他就去这个王宫啊，偷这个王宫里面的东西，但是呢，他却被抓了。当他被抓了之后呢，因为他所偷的东西呢，这是很宝贵的东西，他被判死刑了。在他还没有行之前呢，他向这个国王要求，国王，我有一个要求，我要见我的母亲。国王说好，在你还没有死之前，我让你见你的母亲。所以他的母亲呢就来见他。当母亲来见他的时候，那孩子就跟母亲讲，母亲啊，请你靠近一点，我要跟你讲话。当母亲把他的耳朵靠近他的孩子的这个口嘴巴的时候，这孩子就一口咬着他的母亲的这个耳朵。他跟妈妈说，妈妈，小的时候当我做一些坏事，你没有指责我，你反而认同，你反而赞赏我，慢慢我就越来胆子越来越大，偷的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贵重的，直到今天我竟然犯了这个滔天大罪，我今天要受刑罚，要受死，都是因为没有管教我，让我这个小罪慢慢慢慢演变成一个大罪。你看，这告诉我们，你不要轻看小罪，小罪能够最后能够把整个人给吞噬掉。所以求神帮助，如果你要成长的话，你要把这罪拿掉，大小罪，然后你的生命就能够茁壮的成长，能够结果累累。 那另外一点怎么能够彻底呢？要尽快的处理，要尽快的处理。你罪恶是好像灰尘那样落在这个这个所谓的这个镜上啊，你要看你的这个镜子啊。啊，通常如果干净的是镜子呢，你一看你自己，你就很清楚知道你的样貌。但是呢，如果你让这个灰尘呢、啊，慢慢累积在上面呢，经年累月，那个灰尘呢，就把这个镜子呢，给它慢慢的给它遮盖，你就看不清你自己原来的面目，你还以为自己还很好看。那这个也是我们处理罪，如果我们不好好的尽快的处理的话，我们会变得对罪不敏感，甚至感应。那就好像这个大卫王当他跟这个八十八犯了奸淫之后，我相信他心中一定会受到责备，但是他不理，他不尽快的认罪悔改，他一直慢慢的把它遮盖着，以致他什么心中呢越来越什么不敏感，后来越来越刚硬。若不是这个先知拿单直接的一针见血的指责他的话，他可能永不悔改，永远不知道自己的这个真正的面目，真正的情况。啊，求神帮助我们。那如果神不透过这个拿单来责备他，他的生命就不成长，他继续在这罪中，继续在淫乱的这罪中活着。所以你跟我要成长吗？你要对付你的罪。若心中都是肮脏的话，你怎么能有一个圣洁的生命呢？绝对不能够的。好，求神帮助我们，怜悯我们。好，第二点呢，我们要爱慕神的话语，爱慕神的话语，你才能够成长。你看在这边彼得前书二章二节说，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财神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啊。你看这边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如果你要成长的话，第一，你要除去你生命上的这些罪恶；第二呢，你一定要爱慕这个灵奶，这当然这个灵奶是指着神的话，你一定要爱慕神的话，好像婴孩爱慕奶一样。然后婴孩呢一生出来，他自然而然呢会找奶喝的，他自然朝着妈妈那里去吸取这个奶汁，那这是很自然的。然后这里呢，彼得特别劝导每一个信徒们都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哦，所以呢，如何爱慕呢？你一定要像婴孩那样爱慕奶一样。你到这个灵奶啊，这神话是多么样的奇妙！这个灵奶呢，是生命之道，圣经讲它是生命之道。表示说它能够给人有生命的。什么东西能够使人的灵魂复苏呢？没有其他的方法，只有这个神的道啊，能够使一个行尸走肉的一个人啊，能够复醒过来，能够再一次有新的生命。那弟兄姐妹们，其他的任何的这个世界的名作，世界的这些作品都不能够使人的灵魂复苏的，唯有神的道。神的道呢，不单单给人有生命，而且给人家有一个丰富的生命，他教导我们怎么样来过我们的这一生。那这个灵奶呢，就神的道呢，也提供人生的一切答案。你有什么问题吗？答案就在那边。你问世界从哪里来，很多人都 知无，不懂啊啊啊啊！我不知道世界从哪里来。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起初神创造天地，是的，是神创造的。神的话语一打开，我们的这个迷茫，这个无知就被除去了啊，就是这么简单。这个神的这个话呢，或者这个灵来啊，也是圣灵的这个宝剑，圣灵的宝剑，你知道吗？如果你遇到什么撒旦的这个引诱，遇见试探的话，你用这个神的话语，你就能够直接的能够把它击退，你不用怕。他能够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呢，他就立刻的退缩。这神话语的这个厉害，神的话语如同一支很锋利的这个宝剑，能够把这个敌人呢给击败。那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有没有用神的话语来攻击这个恶者呢？求神帮助我们，神的话语就是那么样的宝贵，它能够安慰你的心，安慰我的心。当我们有困难，当我们实在是很沮丧，当我们没有盼望的时候，他就透过他的话语来使我们心中有盼望，有能力能够继续地走我们这一个人生道路。所以你跟我要像婴孩那样喝奶去找他啊，不要懒惰啊，不要懒惰，要常常读神的话语，常常听神的话语，常常思想，也常常的背诵。你知道吗？在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呢，在中国啊，那时候那个圣经呢很稀少，啊，稀少的一个地步呢，怎么样呢？当时呢，你要找到一本圣经呢，是很难的。所以有时候呢，他们去聚会的时候呢，他们可能就把一篇的这个圣经呢撕了下来，然后带去那聚会所，然后就读那一篇罢了，那一篇的经文。有些人呢，他们没有圣经，怎么呢？他们抄圣经，抄圣经的吗？那抄起来，然后拿回去呢，就拿来读。那今天你跟我这手头上多么多的这个圣经，如果你在家里没有，你也可以上网站去找。那圣经充斥了整个世界的各个角落，但是不要因此而把它看作是廉价的。神的话语是很宝贵的，能够给人有生命，能够使人知道怎么样的来过活，怎么样的面对这世界一切的东西，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充实。你跟我一定要刻慕它，去从里头找出这个它的这个宝石。好，学习找如何能够爱慕神的话语呢？你一定要常常领受神的道，你要常常领受。我们读神的话语，我们一定要很持之以恒啊，持之以恒。你不能够三天捕鱼啊，两天晒网，就是说你做事情没有恒心，所谓的常常的中断，不能够长期的这个坚持下去。你有没有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来思想来读呢？你一定要，因为这是你一种爱慕的这个心态。你知道在这个爱慕里面呢，在这个原文里面是一个命令式。那虽然是我们应该有这个好像婴孩那样很自然的去寻求找这个奶，但是呢，同时间在圣经里面讲是一个命令的，你不能够因着你自己的这个喜好啊，有时候你不喜欢，有时候你讨厌，有时候你不愿意花时间，你就不要读。圣经教导们，你还是要读的。当你越不喜欢的时候，那时候你就更加需要神的话语。这也是马丁路德所说的，当你不愿意祷告的时候，那就是你正需要祷告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 当你不喜欢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呢，就是你正需要读神的话语。那有些人觉得可能他的视力不好，我们年纪上大的人也视力不好，你真的不能够好好的读，你用来听，或者你去看那个所谓的那个电脑啊，电脑的一些字幕就比较容易看啊，你是可以从那边来读啊，不一定的，当然限制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打印本我们这个书来这样子的限制，你可以再从各方面呢去学习，好好的查考，好好的背诵，好好的默想，同时呢也做笔记。当你要学习的东西呢，你要做笔记，因为有时候你读了之后你会忘记，或者一些很重要的东西你要记下来，你把它写下来，那以后你回来的时候你可以再次重温，抓住机会。那当然当我们爱慕神的话语，不是单单读罢了，更重要什么，要顺服神一切的话语。读是一方面，是一个步骤，那第二个步骤呢，一定要顺服。如果你读而不顺服呢，就好像圣经所说的，你看了那个镜子，你转了之后呢，你就把你的这原来的面目呢给忘掉了，你不知道你的面目。当你从圣经里面你知道神吩咐我们要离开罪恶，离开贪心，离开淫心，离开这个虚荣的心，你就要照着这个话来行。这个呢就是你顺服神的话语。这个在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节里面已经跟我们讲了，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你一定要顺从真理啊，你才能够可以看到他那种效力。这边讲的洁净之心，就是能圣，实际心中圣洁。你一定要顺服，你经过神的话语来塑造，经过神的话语来引领，你就要过一个什么更加讨神喜悦、更合乎神旨意的这个生活。如果你读了你还是按照你自己的意思，不要顺服神的意思，即使你读上十年二十年，你的样子呢还是你旧的那个样子。除非你愿意说，神啊，我愿意顺服，我愿意听从，那你的生命才会改变，而且这改变呢是渐渐的。那边说刚才我们所读的说，让你能够渐渐的什么成长以致得救。那边渐渐的成长以致得救，不是说哦，你靠这个读经啊，靠这个读神的话语来得救，不是的，乃是说我们得救的整个过程呢，是因信以至于信，就凡事都是靠着信心，你透过相信你来认识了神，然后你接受，凭着信心你来过这个成圣的这个生活。同样的，既然你相信了主耶稣，你必须要靠着他的话语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好叫你能够完完全全的在神面前得到他的喜悦，能够得到他的这个完全的这个救恩。是的，更重要的，好像你顺服神的话，你就要让神的话语呢渗入生命当中，一定要让它进入你的生命当中。人家看你的时候，不再是看见你那个旧的你，那是看到新的你。那有很多基督徒，当他们信主之后啊，人家就感觉到他的生命的不同，有那种的180度的这个转变。为什么呢？因为圣灵透过他的话语在他心中做那种的改造的工作，让他里面从一个新的生命，让他离开这罪恶。如果他按照神的话语离开罪恶，他整个生命就成为一个圣洁的生命啊！这是我们所应该有的，让你的生命呢再次能够被神的话语渗入。你看在哥林多后书特别讲到二章十四节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宣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是的，我们因认识主耶稣基督，我们 把他的话语存积在心中，让他的话语改造我们，让他的话语进入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就有基督的什么香气啊，让人所闻到的是基督的香气，不是那个魔鬼的这臭味，不是那个旧人的这臭味，不是那个罪人的这臭味，那是基督馨香之味。我相信每一个愿意让神的话语在他心中做工的，你都有这样的一种啊生命。好，那愿神帮助我们。所以有些人有错的态度，对于这个爱慕神的话语，他们自满啊，骄傲哦，以为我已经信主了很多年，我读了圣经啊，已经够了啊，我已经比别的信徒多知道的多啊，已经觉得自己足够了。那当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的时候呢，你就是停止学习，你就停止成长，那你不会再爱那个神的话语。那坦白说，神的话语呢是用之不竭啊，取之不完的。你怎么样去里面捞啊，怎么去找啊，都找不完的。看你要不要找，看你有没有方法，看你有没有靠神的这个力量，靠圣灵的带领，你思想你思索，相信里面还有许许多多的珍贵的这道理，让你让我去得着了。不要自满，也不要不看重神的话语，不要把神的话语当作说好像普通的书一样，啊，拿起来就这样看，不了，你一定要心谦卑卑的说，神啊，我需要你帮助我，我需要你圣灵引导我，给我有悟性，让我能够明白，让我看得清楚，而不是这样随随便便读过啊就算了，不是。当你科目一样东西的时候，你是很细心的，你是很积极的，你是很愿意很乐意的去找，很乐意的去学习啊，这是我们要存着这样子的一个心智去学习，那你的生命才会成长。如果你不看重的话，那你就不能够很好的啊学习，以致神的话语呢不能够在你里面呢产生那果效。另外一些是没有恒心的学习。那你看我们学一样东西，如果有好的东西，你所喜欢的东西，通常你就恒心继续的学下去。但是如果我要问在我们当中，你有没有恒心的至少说把圣经呢从头到尾读过一遍，有没有？从创世纪一直读到这启示录，哦，你觉得很难呢？那有些基督徒里面一生一世他都没有把圣经读过一遍，这是很可惜，因为他们没有恒心。那在这学习方面呢，你一定要有这个恒心。当你恒心的时候，什么东西呢都不成为拦阻。你立下目标，要有立下目标。你说，神啊，我今年我要读多少？神啊，我要找一些啊一些我不太清楚的一些课题，一些问题，我要去找他的答案。求神给你有智慧，知道怎么样去找。很多时候是因为你漫无目标的去读神的话语，因此你得不着。那当你喜欢一样东西的时候，你要花时间，你想尽方法怎么样去得到答案。照样在神的话语上，你一定要有目标，要积极的心去读，这样呢你才会有得着。好，最后一点，如果我们要真正的在生命上成长，除了你要除去你心中一切的罪恶，除了你科目这个灵奶之外，就神的话语，最后一点，你自己一定要经历神本身啊。你看 再在彼得前书二章三节说，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了。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你看啊，英文里面是怎么讲呢？ If so be ye have tasted that the Lord is gracious， 这里讲说，如果你尝到什么，尝到这个神的话语，这个灵奶啊，你尝到神的灵奶呢，你就知道主啊是有蛮有恩慈的。是的，换句话说，当你读神的话语，你一定要从神的话语那里来经历神，来看到神。如果这个神的话语告诉我们神是那么样的慈爱，神是那么样的信实，那你就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经历他，他是在你生命中是那么信实的吗？你说神是蛮有慈爱的，你在他的生命当中你有没有见到神是蛮有慈爱的？圣经讲神是垂听我们祷告的，你有没有在你的生命中经历到神垂听你的祷告？神是那位愿意施恩典的，给我们恩典让软弱的能够站起来，你没有经历到神赐给你的恩典，赐给你的力量，让你看到神的确确是看顾我们，愿意把一切的恩典赐给我们，好让我们胜过任何的这个困难的环境，有没有？那如果你有的话，你就可以像这个彼得前书二章三节说，你们若尝过主的话语，主的恩啊，你就知道他的恩，他主是多么样的蛮有这个恩慈的。你要经历他，好，你要经历他，然后你的信心呢，就建立在什么？就建立在神的身上。你的信心不再建立在一些人的身上，不再建立在一些教会的一些领袖或者任何一个人的身上。那有时候我们听信徒讲，哎呀，我看到那个长老或者我看到那个领袖他的样子这样，我会跌倒。你会这样吗？还是你说无论那个领袖怎么样，我对神的信心还是那样的单纯，还是那样坚定？如果你是这样的话，那你就对了。你知道这个叶伯他怎么样讲的？他讲，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这是叶伯所讲的。那其实在开始的时候呢，圣经就讲这叶伯是一个义人，是一个神所喜悦的一个人，是有信心的，跟神有好的关系的。但是当神把灾难临到他身上的时候，把他的这个家人一人夺去，又把他的这个财产，他牛羊这些东西全部在一夜之间就把他夺去的时候，他所受的那种痛苦是多么的大。不单这样子，神也使他的这个身体生了这个毒疮啊，痛得他要命啊。那你想他心中会不会开始怀疑神？很多人会开始怀疑神，其实他也是埋怨神，他希望他说他不会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就希望自己在还没有成胎之前呢就死去了。那就在他痛苦的时候，他不但没有得到安慰，他的妻子从旁也来讥笑他。那些跟他继续在一起的这种朋友，本来以为可以给他一些支持，但是他们都好多呢都在指责他说，你因为你犯罪，因为你犯罪，所以今天你才有这样的一个境况，才有这样的一个落场。我们知道，当我们看圣经，我们知道这一场灾难临到叶伯的身上，不是因为这个叶伯有罪，而是神要试炼他， 所以这个耶伯他说，当我被试炼之后呢，我必如金金。后来他知道神自己的带领，神给他再一次的医好他，又让他能够再一次的得回双倍的财物，也得回不是他是在给他生儿养女，以致他讲出说，我从前奉闻有你，现在亲眼看到。他是在他的这个信心的眼睛里面，他看到神。你跟我有没有看到神？如果你能够亲眼看到神的话，你的生命就成长了，你的生命就成长了。我讲的看见是信心的这个眼睛。当然如果神真的是要在特别的一个意象，特别的情况给你有这样的经历，那是另当别论。但是每一个信徒，你都能够以信心的眼睛来看到这位神，他怎么样的看顾你，他怎么样的恩待你，他怎么样的拯救你，他怎么样的扶持，怎么样赐福给你。你跟他的关系是很稳固的，你不让任何东西来破坏你跟他的关系。那这样的一个生命才是一个稳固的生命，这样的一个生命是建立在什么？建立在一个磐石上，不是建立在沙土上面。那你能够经过这个风吹雨淋，你都不会塌陷的这个根基。在这个中国里面呢，就发生了一件这样事情。有一个人呢，他本来在预备受训，在神学院里面读书，在受训。他也跟另外一个姊妹预备要订婚了，要结婚，不是订婚，要结婚。那就当他隔天要结婚的时候呢，那是在1949年了。是应该是订婚了，不行，是订婚。1949年订婚，那当他要预备婚礼那一天，就是结婚那一天呢、那时候这个共产党就占领这个他们的神学院，就把这个年轻人呢给逮捕，然后把放弃这个劳改，就是说把关进监牢里面，或者在那边做那些苦工啊。那么呢，他就没有跟他的这个所谓的未婚妻呢结婚，所以每一年他的这个监狱呢都准许他的太太来看他一次，那看他只能够看几分钟之后呢，他太太就必须要离开，不是他的这个未婚妻就必须离开。那么这个弟兄呢就会带去给那个主管的那个他的这个房间里面，那主管就问他，你要不要否认主耶稣？如果你否认主耶稣的话，我立刻放开你，你就可以回去跟你的未婚妻结婚。他说不，一年，第一年讲不，第二年也是这样情形。他的未婚妻来看他几分钟之后呢，他又被带进去，同样问一个问题，同样的问题，他给的答案就是不不。后来经过多少年你知道吗？经过30年啊，30年之后，这个人呢才被释放出来。那时候他已经大概60多岁了，60多岁的时候他才跟他的这个未婚妻结婚了。那有人就问他说，有人问他说，你为什么这样坚持你的信仰呢？你为什么要这样的放弃你的未婚妻，放弃这个温暖的这个家庭呢？他的答案是什么你知道吗？他说， 主耶稣给我这么大的恩典，我怎能够出卖他？主耶稣给我这么多的恩典，我怎么能够出卖他？这也是 Polycarp 这个初期教会的这教父，当他被捉去要被火烧的时候，人家叫他说你反悔，我就释放了。他说在这50多年来主没有亏待我，我怎么能够否认他？是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对神有这样的一种认识，你的生命已经是被提升了，你的生命已经成长了。那我们还没有到那种地步，我们没有经历这样的这个所谓的这样的这种试炼，就如火一般的这个试炼。但是你跟我一定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是说主啊，你这样的爱我，你这样的施下你的这个恩典，你流出你的宝血，我怎么样能够不爱你？怎么样能够否认你？那如果你能够这样的坚持你的信仰，我告诉你，你的灵命已经成长了，已经提升了。你不单单是那个读圣经的一个基督徒，不单单是一个上教堂的一个基督徒，那是一个愿意忠心、愿意爱主到底、以至死忠心的一位信徒了。这是主所要的。主不是单单我们在脑子上的这个基督徒，不是一个口头上的一个基督徒，不是单单来崇拜的，乃是愿意忠心跟随他，那真正敬礼神的一个基督徒。你在所做的这一切，读他的话语、侍奉方面，你在这世界上过活，你一定要敬礼神，让神在你的生命当中是真的，不是人家讲的，不是讲可能有可能没有，那是真正的活在你心中。不要因着一点点的麻烦，因着一点点的不舒服，就不要来敬拜，就不要侍奉他，就不要跟从他。不，你应该跟着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还是要跟随我的主。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应该有的。所以如何在生命上成长，重要的三点。第一，要彻底对付罪。好像刚才我所说的，罪呢常常缠累着我们，让我们不能够很健康的成长。就好像一棵小的植物，如果你被野草遮住的话，它不会茁壮的成长，它会慢，都是一直都是矮矮小小的，而且缺少营养的。你要对付罪。如果这个罪，比如像圣经所讲的这个恶毒、嫉妒这些假善在我们心中，我们怎么有基督的这个爱呢？没有的。你一定要把这些东西呢全部的除去。任何东西你所知道的，你就求神帮助我，帮助我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第二，你把这些除去的时候，当神的话语进来的时候，他就能够滋润你、教导你、引导你，让你能够朝着正确这个方向成长。让你从神的话语吸取他的这个营养的时候，你发现到你的生命就不同了。神的话语总是教导我们学像基督，活得像基督，有基督馨香的这一个味道。你爱他的话语，神绝对不会叫我们去嫉妒，神绝对不会叫我们去贪东西，神基督绝对不会叫我们什么恨人。他总是说要爱神爱人。如果你出自这样的一个心的话，你的生命就会成长。最后，你要经历神本身，神在你的生命当中一定是一个什么真实的一个神，不是人告诉你，不是你以前学习，是要你自己本身去经历，透过他的话语你经历，你知道这个神 是完完全全真的，他看过你，他爱你，他会保守你。既有这样的一位神，你怎么样能够离弃他？你怎么样能够不爱他呢？圣经所说，若有人不爱主啊，这人是可咒可诅的。你看这是多么严厉的一句话。所以让我们继续的要爱神，在生命上成长。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众弟兄姐妹们交托给你，我们求你自己施恩帮助我们，教导我们实在是能够在我们生命上能够成长，赦免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面对我们自己的罪恶，我们让它左右我们的这个成长，让它影响我们的成长，让它吸取我们的这个经历。神啊，叫我们能够好好的克服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个弱点，我们的这个罪恶，叫我们能够学像基督，能够多让你的话语渗入我们的心中，不单单是读，而是进入我们的心中，改造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也告我们，更叫我们能够经历你本身，让我们知道你是那位独一的真神，你是那位常常爱我们的神，让我们常常与你保持亲密的关系，叫我们不被世上的东西所迷惑引导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